有没有为今天的礼拜奉献？感谢主，上帝真的是特别祝福你。通过我们在教会当中建立正确的次序，就知道上帝在你家庭当中的祝福一点一点的显明。阿门。我们打开圣经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。我们打开圣经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我们大家可能都会背这一段经文。好，我们一起背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阿们。今天我们要一个题目，就是从基督的降生看上帝的爱，从基督的降生看上帝的爱。那么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节呀？圣诞节。我还要再一次的跟大家讲，圣诞节到底是不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？其实不是。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其实不是。今天很多异端呢、邪教啊来攻击我们的时候，就会拿圣诞节这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来攻击你。他说耶稣基督其实不是那个时候降生的，你且去查教会历史，你就会发现真不是，你们都被骗了。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一个节日跌倒了，很多人就因为这一个节日被魔鬼撒旦裸去了，很多人就因为这一个节日然后呢被随从异端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是在基督的真理的里面，我们就不能说假话。今天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降生？不是。今天是我们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。阿们。那么我们大家知道耶稣为什么要降生呢？你知道啊，我们大家回过头来，我们仔细看圣经，其实耶稣不管什么时候来，他必须一定得来。但是呢，上帝就选择了在法利赛人那个时候让耶稣出现了，就是新约圣经一开始的时候让耶稣出现了。耶稣为什么会在那个节点出现呢？其实你仔细看历史就不难发现，为什么在那个节点出现呢？因为那一个时候整个犹太地区的人信不信上帝，等候盼望弥赛亚的到来，但是他们不信上帝，你知道吗？特别是那些教会的领袖们，信上帝吗？不是教会领袖，对不起啊，就是那些领导以色列民的这个信仰的领袖们，信上帝吗？耶稣直接对法利赛人讲，他说你们的父是谁？是魔鬼，你知道吗？当时你看这个现象非常非常的奇怪，就是所有人都说信主，但所有人都不信主，所有人都说敬拜上帝，但所有人敬拜的都不是上帝，所有人都是跟随主，但是所有人跟从的又都不是主，所有人说等候盼望弥赛亚的到来，结果弥赛亚真来的时候钉他十字架。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信仰有多矛盾？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准时的出生了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了要把这群说口中说要信上帝，但是心却远离上帝、背逆上帝的这群人转回带回基督的家里。所以耶稣降生了，上帝选择的那个时候非常准确，上帝选择的那个时候非常微妙。那耶稣降生为什么呢？圣经当中说为的就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你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今天就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然后人要称他的名为什么？以马内利，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回过头来，我们再看圣经当中伊甸园的故事。其实呢，亚当夏娃犯罪可怕不可怕？其实罪对于我们来讲不算什么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有没有赦罪的功效？你知道吗？耶稣有赦罪的功效。说耶稣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有一个人呢，他生来就瘫痪，然后呢耶稣说小子拿你的褥子走吧，下一句是什么？你的罪赦了。法利赛人说你为什么要赦罪呢？耶稣说拿你的褥子走就是给你医病，说你的罪赦了哪样容易呢？耶稣说我告诉你，医病容易，赦罪不容易。
为什么我要赦罪？就是要告诉你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你知道吗？只有耶稣基督能赦免我们的罪。有罪没问题，有罪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什么？可怕的其实就是罪给我们带来的那个果效。你知道吗？罪给我们带来的果效很痛苦，家庭的破裂啊，然后呢，女人生不了孩子，然后呢，父母之间没有感情，然后呢，单位之间尔虞我诈，然后呢，社会风气不正，然后呢，导致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社会一批一批的魔鬼被魔鬼撒旦所残害。罪不算什么，但是罪恶的结果很重要。罪恶的结果让我们很痛苦，罪恶的结果让我们很难受。今天面对一个家庭来讲，谁不想要一个幸福的家庭？谁不想要一个幸福的生活？谁不想要一个听话的儿女？谁不想孝敬自己的父母？谁不想？都想。但是你能做得到吗？你知道吗？你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就是因为罪在你生命当中产生的果效，导致我们没有办法亲近上帝，没有办法跟基督联合，没有办法听上帝的道，借着他的道来洁净我们。所以说，很多人今天还在罪恶当中挣扎，很多人今天还受罪恶的影响。嗯，你知道，大家知道那个蝴蝶效应不？嗯，就是理论上啊，理论上，比如说，这个在这个黑龙江那个地方有一个蝴蝶，它扇了一下翅膀，然后结果呢，在我们长春这地区就刮了一次龙卷风。这个龙卷风哪来的呢？就是因为那个蝴蝶抖了一下翅膀，这就是产生的效应，知道吗？今天你别看啊，很多人骂了一句人，很多人说了一句或说了一次谎，很多人这个做了一件错事，不以为然。但是你知道这个效应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不断的伴随你，让你一生很痛苦。我们大家知道圣经当中有雅各这个人不？雅各这个人其实，上帝对他说什么？我就爱雅各，我就恨以扫，是在什么时候说的？是在母腹当中这个胎还没形成之前，上帝说的，对不对？那你看看上帝所爱的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骗取他哥哥长子的名分，然后呢，又骗取他哥哥长子的祝福，然后呢，这个一生当中谁也不相信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？就是因为家庭当中的教育对他产生错误的引导，导致他从小的时候，他母亲就知道上帝对我讲了，雅各呀，上帝就爱你，以后呢，大的呢要服侍小的。所以呢，他母亲就想办法什么呢？告诉他儿子说，你要把你哥哥的长子名分夺过来，你要把你哥哥的长子名分夺过来。雅各头半生一直在干什么？就想我怎么能夺这个长子的名分呢？然后那两个兄弟在玩，我渴了，给我喝碗红豆汤。雅各一看机会来了，你知道他叫什么吗？抓。雅各是什么意思？抓，抓，抓住一切机会。抓住机会之后说，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，我就给你一碗红豆汤。用一碗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骗来。后来又经历了一次非常惊险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就是他爸爸年纪老迈要给他儿子祝福的时候，对他大儿子讲，儿子，你去给我打猎物做美味来，我好给你祝福，因为我快要死了。这件事就被他妈妈听见了。他妈妈呢就假装他哥哥的那个身体，给雅各包上了羊的皮手上，然后呢让他爸一摸，他爸说，嗯，声音是雅各的声音，身体呢又是这个以扫的身体，我有点分辨不出来了呢。然后呢非常惊心动魄啊，当时他爸爸眼睛是瞎的，看不见了，就摸。你知道对于犹太人来讲，口中的祝福非常重要，一旦摸出来了， 他是雅各不是以扫，马上受到的咒诅要好几倍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摸，一摸，嗯，声音是雅各的声音，身体又是以扫的身体，哎呀，给他祝福吧，然后就开始给他祝福，你知道吗？他一生当中啊，头半生就一直在骗，一直在骗，一直想骗别人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说今天呢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小看在你里边的那个种子。圣经当中说，顺着情欲撒种必定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才会收永生。你脑子里经常想什么？你经常去琢磨研究怎么去坏别人，你知道吗？人呢，从小的时候非常单纯，但是慢慢慢慢，他有过第一次说谎，他就开始有第二次，就有第三次，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成长了，说着说着说着就天衣无缝了，说着说着说着你就开始不相信别人。你知道今天这个社会上为什么信任危机吗？就是因为人人都在说谎，知道吗？人人都在说谎，到最后呢，就谁都不相信谁，一遇见事情都在推卸责任。是什么引起的呢？就是人类的犯罪，你知道吗？家庭当中也是一样，上帝来了说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谁吃的？亚当。亚当说，主啊，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谁吃的？我告诉你谁吃的，就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。你看亚当多会推卸责任，谁吃的？那不你养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吗？上帝问夏娃，谁吃的？主啊，你不知道咋回事，不能冤枉好人呢，其实不是我吃的，那个蛇让我吃的。上帝转过头来问蛇，为什么去诱惑夏娃？问没问？不问。上帝不跟鬼说话，知道吗？上帝马上咒诅蛇，你完了，知道吗？你要终身吃土。然后夏娃、亚当全部受到咒诅，你知道吗？家庭当中推卸责任，整个社会就这样，一直在欺骗，一直在欺骗。为什么会有这些？都是源于罪。当你有一两个犯罪成功的经验之后，不管是年老还是年少的人啊，都会继续把这个经验慢慢慢慢的去发展，去发挥。它就像一个种子一样，在你里面种下了，种下了谎言的种子，种下了邪恶的种子，然后不断的长大，不断的长大，不断的长大，然后慢慢慢慢你就得去过犯罪的生活。当这个种子一旦进入你的意识当中来支配你的身体的时候，你只能随从它的支配，因为这个种子已经长大了，这个邪恶已经长大了，这个怀疑已经长大了，这个恨人已经长大了，这个说谎已经长大了，你没有办法去给它砍断。所以你发没发现，在你人生当中，你总会有一两个情节你胜不过去，或是面对一个人，或是面对一件事，或是我能圣洁啊，你所认为的，我从来不说谎，我从来不喝抽烟，我从来不喝酒，我从来不嫉妒，你这些都从来不。但是有一天你一回头，你发现小的时候你恨过的那个人出现，你马上恨就出来了。你是不说谎，你是不嫉妒，你恨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不恨人，我不嫉妒，哎呀，我可好了，你嘴上全是谎言，知道吗？有罪的人会骄傲，有爱的人会谦卑，明白吗？所以说我们大家知道，这个种子在你的里面总有一两颗在那里长，在那里长，顶着你没有办法。你或是遇到这件事情你一定犯罪，你或是遇到这个人你一定犯罪。我们大家发没发现，特别是在家庭当中，男人跟女人，哎呀，在外头跟谁都不生气，跟谁都不吵架，一进屋妥了，你只面对他的时候吵架，正吵着呢，突然间来了一个人，你马上就好了。哎呀，王姐来了，快进屋。王姐走了呢，又开始，你知道吗？你总有一两个破口给魔鬼留住，魔鬼上你家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为什么？有钥匙，屋里锁的倒挺好， 擦的倒挺干净，有钥匙，你知道吗？必须把耶稣基督接进我们的里面来，然后呢砍断这个罪，明白吗？不让他留，怎么砍断？就是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告诉你，上次我跟大家讲到的时候，我说那三个博士面对上帝话语的时候，第一很敏锐，上帝的话啪一下进来马上就接受，对不对？一看到那个星就知道，哦，犹太人有一个新生的王。之后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儿？就是对上帝话语的坚持，两年的时间一直走。走什么？是坐高铁吗？坐飞机吗？住旅店吗？走旷野，走沙漠，走戈壁，一直来到以色列这个地区。到那儿之后，来敬拜那位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拿撒勒耶稣。拜完之后被主指示马上掉头就走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是拜完了以后才是被主指示的呀，掉头就走。为什么两年的时间可以跟随？就是对上帝话语的操练。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在信仰上缺乏什么吗？每一个星期来聚一次会，你的信仰能提高吗？不会的。缺乏的是什么？对上帝话语的操练。我们缺乏的就是这个，对上帝话语的操练。你知道吗？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想行上帝的话，谁不想行？但是真正拿出来让你行的时候，你能坚持到底吗？换句话说，我问大家，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切的错误的事，你知不知道错了？你比谁心里都明镜呢。换句话说，夫妻之间要吵架，或者是你要出去做什么，上帝的灵责不责备你，感不感动你，先告诉你别说了，先告诉你别做了，心里明镜呢，但是呢咬牙切齿的挺着，挺两秒钟爆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挺两秒钟爆发？你缺乏对上帝话语的操练，知道吗？如果有一天我们真正操练，你知道上帝把以色列民从旷野带出来，从埃及带出来，在旷野操练多少年？40年。当对他们操练操练操练操练操练操练之后，产生一个什么果效？刚出旷野就见果效了吧。进到耶利哥，上帝对他们讲，他说你们要这么打仗，每天绕城一周，第七天绕城七周，一喊墙就倒了，但是绕城的时候谁也不准说话。结果60万人绕城，没有一个人说话。这个就是信仰的操练。你知道今天基督徒缺乏的是什么吗？基督徒缺乏的就是操练，明白吗？圣经当中说我们是耶和华的什么？精兵。什么叫精兵？不是兵啊，是精兵，是受过训练的人再训练之后成为的为主去做工的人，那个叫精兵。所以说今天教会的亏欠是什么？就是没有对基督徒有操练，然后上帝操练你的时候你又不听，上帝说别说了，不行。上帝说别去了，不行。上帝说别看了，不行。你总跟主讲条件，主没告诉过你吗？主没提醒过你吗？主全做了，但是你呢？不行。坚持你自己的所谓的真理，坚持你自己所有的原则，去非跑行恶，犯罪得罪主，知道吗？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这样。你能胜过你自己的邪情私欲吗？如果人能靠着自己的力量胜过自己的邪情私欲的话，就不需要神了。我们中国说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为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？因为他从古代就知道人不能胜过天，知道吗？人无法抗拒大自然的力量，所以说他们拜火神、拜水神、拜山神、拜雷神。不下雨的时候怎么办？求个雨吧，像个猪。雨多了怎么办？再拜一下，知道吗？献个童男童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人不能靠自己。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这样非常好的优良的传统，只不过是他们拜了假的而已。但是人人都知道 人不能靠着自己能得胜。如果人能靠着自己得胜的话，就不需要上帝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今天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山寨磐石避难所。所以说他每一次来帮助我们，每一次来帮助我们，那么我们才能提升。我跟大家讲过，如果你啊上山上掉到一个坑里，你爬不上来，然后呢你有一个伙伴在那个坑的外边说，努力加油使劲儿，对对对，把住那块石头往上爬，爬呀，你倒是爬呀。如果你爬上来会怎么办？弄死他，气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有一个人会怎么做？当你掉下去的时候，唰扔了一根绳子下来，然后你没有办法上来，他拽着这个绳子跳下来之后，把你绑到绳子上，把你举上来，他替你在立。那个就是我们的主，不是靠自己，六根不能清净，知道吗？借这个借那个的没有用，明白不？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嘛，今天人不能靠着自己能得胜，唯独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得胜。你想胜过你的思想，你想胜过你的邪情私欲，换句话说，今天你想支配你自己的身体都得靠主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他造的，对不对？电脑坏了怎么办？修啊，找谁修啊？找懂电脑的人修啊。主板坏了怎么办？换主板呢？换什么主板呢？换人家原厂的主板呢，对不对？你不得找厂家吗？今天我们犯罪了，我们各个零件不好使了，我们从里到外都被罪恶所污染了，中毒了，怎么办？返厂啊，返哪个厂？造你的厂啊。你见过电脑有自动维修的吗？自己修，以后你自己好了，知道吗？电脑坏了，以后你自己好了，可能吗？手机一坏，以后你自己好了，他要自己好了就不能坏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他自己好不了，所以说才需要返厂维修。返到哪儿？返到厂家。哪个是厂家？创造你的上帝是厂家，你返给他，他来帮助我们，他来支配我们，我们的人生他做主。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到的时候，我说什么是平安？不依靠自己的时候你就有平安。什么是信仰？经历上帝话语的成就就是信仰。什么是罪？脱离上帝的状态就是罪，明白吗？完全依靠主的时候你才能得胜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元帅，他给我们的是带领，他给我们指明的是方向，他又是我们的力量，他还是我们的保护，他还是我们的动力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呢你想上长春，他是什么？他就是一台非常好的车，里头又有导航，又给你加满油了，然后呢又换的防滑胎，然后还不用你自己开，然后自己就到那个地方。我们所要做的事是什么？顺服主的安排。我们所做的事是什么？跟随主的引导。主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很多人说，那主让我做什么？读圣经啊。你不读圣经你哪知道主让你做什么？元旦的圣诞节的时候，苹果发完之后，话语都给你拿出来了，哎呀，这话写的真好，不能去。主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主不是告诉你做什么了吗？你又不想做，对不对？我跟大家讲，不是主不告诉你，主早就感动你了，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早就感动你了，你是这么做，你是那么做，你是那么做，你是那么做，结果你呀，为什么不做呢？因为你主观不想做。我告诉你，你最后就变成谁了呢？约拿。就是有一天呢，等你20岁的时候上帝呼召你，你不来，等你50岁的时候你一睁眼睛，哎呀，又到教会了。多少人就是这样，来到教会的时候，哎呀，被圣灵感动，主啊你真好，不行，我得去打工，我得去挣钱，然后等到40-50岁回来之后，哎呀，一睁眼睛又到教会，你跑不了，知道吗？只不过你的赏赐没有了， 只不过上帝给你的恩典不在了，你知道吗？最开始主给你的时候，你是主动为主做工，到后来你是被动为主做工，你做也得做，你不做也得做，明白不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思想能大过上帝的旨意，主要用你谁也跑不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被主用了吗？并不是我好。有一天呢，有一个牧师按牧，有一个特别大有能力的人给我祷告，他说你要服侍主。我想了想，我说你给我思考一会儿。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。我母亲说，哎呀，不服侍就不服侍吧。我一直想一直想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家庭当中好多牧师啊，上帝曾经都呼召他们，让他们出来为主做工，他们做不做？不做。得癌的得癌，得病的得病，最后呢为主做了，说我给主做，然后全都好了。我一想，我遭那罪呢，我又不傻，我说给主做了，这家伙你说你现在让你做你多好，上来大有能力，你要啥主给你啥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所罗门的时候，上帝说你要什么，我要智慧，上帝说不光给你智慧，财富能力权柄都给你，多好啊，给主做多好。我说主我做，你别等着以后等你四十岁整一身病，然后不行了伏在主的面前一哭，用头发给主擦干，主我错了，我是个罪人，你赦免我，我现在给你用了。我说我不干那啥事，我回来了，我也没走啊，让我来我就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上帝早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感动了，你就做，明白不？你就一直给主做，年龄多大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很多人看到我们这群年轻人在服侍主的时候，他们都有一个感叹，哎呀真后悔，我年轻的时候也跟你们一样服侍就好了。多少人在我面前有这样的感叹，知道吗？我说年老的时候继续服侍主，上帝的恩典不断，明白吗？我跟大家讲，主基督一直给我们的就是带领，是保护，是帮助，是动力，是我们的山寨磐石避难所，他一直帮助我们，明白吗？他一直给我们这样的力量，一直给我们这样的方向。别犯罪得罪主。很多人说，哎呀我犯罪是做错事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别拿事说事。什么是犯罪？离弃主的道就是犯罪。什么是犯罪？偏离上帝的方向就是犯罪。我告诉你，约拿是上帝的先知，他犯了什么罪？无非就是上帝让他去这个尼尼微，他没去。那你说他犯罪了吗？犯罪了。为什么？偏离主的道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大家讲，那个就是犯罪，跟你做的是好事是坏事没有关系。今天我们总是想拿事来说事，李教师你说我喝酒是不是犯罪？李教师你说我吃血是不是犯罪？李教师你说我抽烟是不是犯罪？我说别拿事来说事。什么是犯罪？偏离上帝的道就是犯罪，知道吗？没跟主一起走就是犯罪。所以说你知道你在不在罪中，你要是这件事影响到你在罪中，你必须把它扔掉，那个就是对上帝话语的坚持和操练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上帝要操练我们，那么今天我们也要彼此操练，让我们真正的成为耶和华军队的精兵。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今天我们缺乏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对上帝话语的一个坚持，你知道吗？对上帝话语的一个坚持。博士为什么会走两年？亚伯拉罕为什么会带着他儿子走三天？就是上帝在操练他，对上帝话语的坚持。上帝说这条路你要走到死你都得坚持，我告诉你，上帝就不会让你死，上帝会让你荣上加荣，利上加利，恩上加恩。但是你一看我去了就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保罗啊被抓住，那些先知说你回去就会被捆起来，他说我要去。为什么？对上帝话语的坚持。他下在监里，对上帝话语坚持。他坐船到罗马，对上帝话语坚持。最后你发现整个福音就广传了，知道吗？人们的信仰就归正了。同样是这样的坚持，我们必须经过这样的操练，对上帝的话语的坚持。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整个信仰上，在面对罪恶的时候，你知道你缺乏的是什么吗？就是对上帝话语的坚持。马上犯罪了，主啊，依靠主呢还是依靠我呢？这件事明明就是拿一点点的钱就能办成，这件事明明就是打一个电话就可以，主啊，我到底是依靠你呢还是依靠我呢？一个声音告诉你，这点小事不用靠主，自己去办吧。你知道吗？你缺乏对上帝话语的坚持，明白不？早晨一直在挣扎，我今天要不要去礼拜呢？我还是今天参加同学的聚会呢？我还是今天参加我朋友女儿的婚礼呢？然后有一个声音说，你得去聚会。又有一个声音说，迟到半个小时也没事儿。你有坚持吗？我告诉你，每天在你脑海当中都不停地有这个征战，这个征战，你认为战场在哪儿？我曾经一度在想，我说我满身力气，一身武艺，魔鬼撒旦出来，我跟他干一仗。结果发现满哪没找着。魔鬼撒旦在哪儿呢？就在这儿。意念就是你的战场。魔鬼会给你意念，在你耳边说话。有一幅画啊，就是耶稣要受难之前，记不记得？然后呢，有一幅画，耶稣在跪那儿，克西马尼园祷告，天父的手按到他的头，按到他的肩膀上，给他力量。然后呢，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带这个就是画画嘛，有个带个牛甲的那个人在跟耶稣说话。你知道吗？你看圣经当中，凡是圣经电影啊，都是那个鬼走到谁谁谁的跟前，走到犹大的跟前说：“你去卖耶稣。”鬼才不会傻到那种程度，扒拉你去啊，快点去啊，你咋还不去呢？他会引诱你，知道吗？他不会告诉你你去卖耶稣，把他钉到十字架上，他不会。他说30块钱可不少了，知道吗？30块钱可不少了，明白不？哎，然后说你真的就是卖了30块钱，就把这个消息给他，就换了30块钱，主又没有事儿，谁都不会知道的，明白吗？就这个谁都不会知道的，就给你坑了。多少次你就被骗，谁都不会知道的。结果刚弄完，鬼就出去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他又办错事了。”那就是魔鬼对你的辖制，那就是魔鬼对你的欺骗。所以说，今天我们有没有对上帝话语的坚持？你知道谁一直在提醒你吗？就是圣灵，耶稣基督降下，把我们本身的罪给我们赦免了以后，他走了之后，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？保惠师就是圣灵。那个圣灵该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工作？提醒的工作。他一直不断的在提醒你，一直不断的在提醒你，一直不断的在提醒你，不要犯罪，不要犯罪，不要犯罪。我们有没有对上帝话语有坚持？你知道吗？耶稣今天呢，并不是我们是罪人。如果罪是个好事的话，他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我们？会给的。你知道如果罪是个好东西的话，上帝一点都不会吝惜。但是罪不好，上帝并不是怕我们犯罪。我们大家今天很多的时候都是，我再问大家一句，今天能影响我们上天堂的是罪吗？是不是罪？能影响我们上天堂的是什么？是你信不信上帝。上帝在乎你是个罪人吗？你一身埋汰，你特别身上都是猪粪，大家知道那个浪子的比喻不？出去喂猪，身上都是猪粪。哎呀，那个穿很破的衣服回来之后，一看见他爸干什么呢？从村口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跑到他面前，马上把他抱过来，拥抱过来。这儿子啊，搁外头都寻思好了，回去怎么跟我爸说呢？我得这么说，爸呀，以后别说我是你儿子，我当你仆人得了，我给你干活，我给你挣钱，不好意思。他在外头练老长时间了，我给你做仆人得了。回来之后刚张嘴，他说我以后别称你儿子了，我以后做仆人吧。他爸说不要，告诉仆人说把上好的袍子给他拿来披上，衣服换掉啊，戒指戴上，把家里牛羊都宰了， 今天我放喜，为什么？我儿子回来了。上帝比较在乎你破吗？上帝比较在乎你有罪吗？上帝在乎的是你信不信主，你信不信他，你承不承认他是你的天上的父亲。上帝不太在乎你是不是一个罪人，耶稣基督都为你死了，你说他会在乎吗？你知道吗？披戴耶稣基督你就来到主的面前，他会在乎吗？耶稣都为你钉到十字架上，他宝血涂抹你的过犯，他会在乎吗？他在乎的是什么？在乎的是这个罪对你产生的影响，在乎的是这个罪在你身上产生果效之后你的痛苦。上帝坐在天上的宝座上，他痛苦吗？他唯一的痛苦是什么？就是你很痛苦，这就是他的痛苦，你知道吗？他唯一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。你不痛苦他就不痛苦，你一痛苦他就痛苦。你为什么痛苦？就是因为你犯罪了，罪对你产生的果效让你痛苦。你知道魔鬼怎么败坏去抵挡主不？魔鬼怎么去抵挡主？魔鬼抵挡主的方式就是让你犯罪，你一犯罪他就痛苦，魔鬼就高兴，你一犯罪他就痛苦，魔鬼就高兴，知道吗？看明白这个逻辑了吗？看明白这个次序了吗？所以说呢，上帝来了不在乎你有罪，上帝来了比较在乎你信不信他，你承不承认他是你的天父。我今天上午跟大家讲，我说不是你接受耶稣你就是上帝的儿女了，是你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女，你必须承认他是你的父亲。你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女，你不承认他是你的父亲，你的罪就是你担当的。你最后下地狱不是上帝要定你的罪，是你自己定你自己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承认你自己的父亲，知道吗？不是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救主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了，不是，是你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女，你必须接受耶稣基督。所以说人今天有罪，上帝不在乎你的罪，上帝怕那个东西吗？你拿罪吓唬主吗？主一点都不怕。为什么？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效能除掉我们一切的罪，算什么呀？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生命当中的救主，你要承认他是天父，上帝是我们的天父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上帝不太在乎罪，上帝在乎的是你被罪恶辖制很痛苦，所以呢上帝就想方法，想尽一切的办法要拯救你。他拯救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他拯救我们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成为我们的君王。他拯救我们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君王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的功效涂抹我们的过犯，那就是他拯救我们的办法。那个办法就是世人当作愚拙的道理，那个办法就是魔鬼撒旦认为自己得胜了，那个办法就是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来败坏那掌死权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今天我们真正的回归到基督的里面来，耶稣基督的降生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？给我们带来的是拯救，给我们带来的是赦免。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他为什么要降生在这个世界上？就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你知道吗？他看我们痛苦，我们的天父看我们痛苦，所以把自己的独生爱子派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因为他爱我们爱到极处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，这就是我们的上帝，这就是我们的救主，这就是他拯救我们的方法。他拯救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方法？用爱去换取你。他拯救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方法？牺牲自己换我们重生，这就是他拯救我们的方法。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，所以说耶稣基督的降生正是体现出上帝对我们的爱。所以他爱我们，我们这群人要怎么做呢？就是把爱传递出去。传递什么爱？传递基督的爱，不是传递我们的爱心，不是上哪送一桶米， 不是上哪送一桶油，那个是人良知的爱心。今天我们传递的是什么？传递的是基督给我们永生生命的爱，基督给我们牺牲的爱，不是我们能替他牺牲，我们不能替他牺牲。所以说我在咱们教会说，你别讲耶稣爱你我也爱你，你爱不了。我们只不过是把基督的爱传递出去，去告诉他说，你天上的父亲在等待着你回家。这就是我们要做的。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能赦免他的罪吗？我们能把他从痛苦当中拯救出来吗？我们能改变他的家庭吗？我们能让他得到祝福吗？谁能做到？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们做的就是把这个道理给他，让他相信。这个就是传扬上帝的福音。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正是因为他爱我们的凭据，耶稣基督的降生正是他给我们的恩典，耶稣基督的降生正是他拯救我们的方式。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我们的生命才重新的得到了翻转。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我们才真正的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在这个时代当中过今世得着百倍，来世得着永生的生命。阿门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